有钱带你的物件去，带出你的物件去，好像一杯母去使用的物件，到了晚上你要在他们眼前亲自出去，像被掳的人出去一样，白天也要出去，晚上也要出去，因为有的人是白天被掳，有的是晚上被掳啊。啊，下面还告诉我第五节，你要在他们眼前挖通了墙，这个被掳啊，他们是要悄悄地跑嘛，所以把墙也挖通了，使这个巴比伦人看不见我从哪个墙跑出去，自己把被掳的东西带好，啊，想逃跑，啊，逃走，实际上出去就是被掳了，啊，意思就是做给他们看，要他们揣摩思想。第六节，到天人也要当他们眼前，搭在肩头上带出去，不要蒙住脸，看不见地。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要他们知道，这是一个预表预兆，你到哪里去你都不清楚。如果你看得见这个地的话呢？那么意思就是说，你知道往哪里去了，走在哪条路，把你们人来把你们掳去，走哪条路你都不知道，在哪里你都看不见，啊，就是说你是看不见的。第七节，他就照着这样做，啊，照着这样做。第九节，人子啊，以色列家就是那非利士家，岂不是问你吗？你做什么呢？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关乎耶路撒冷的君王和他周围以色列全家的预表，全家的预表。我做第十一节，你要说我做你们的预兆，啊，我做你们的预兆。这个预表这个字在原文它是 burden 的意思，就是一个负担，啊，一个重担。现在啊，这个重担要离到以色列家了。而且我这样做就是给你们作为预兆，我怎样行，他们所遭遇的也必怎样，他们必被掳去。好，所以第一个就是说的被掳的事情要出现，你们啊就要有看我这个预兆了，我就做给你们看。十五节，当神把他们散在四散的列国，分散在列邦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却要留下他们几个人，避免刀剑、饥荒、瘟疫，使他们在所到的各国中输他输他们一切，可真的是，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们还要留下一些人，这些人在被掳的地方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做的是公义的，承认他们是错的。那么十七节到二十节，就是说到吃饭，十八节说到你吃饭比胆战，喝水比金黄忧虑，因为啊，一个人不知道你哪一天要被掳走了，是不是？天天你在那里都是惊慌的，都是忧虑的，哪一天出事你都不知道，所以啊，饭也吃不好，水也喝不好，啊，水也喝不好，都是忧虑的。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就是二十二节说，人家在你们以色列地怎么有这个俗语？什么俗语呢？就是日子迟延，一切异象就落空了。他们都认为，以细节所说的这些预言，只要时间一久一过就完了，不会有再有这个时间出现，啊，希望这个时间越拖越久是最好。神就告诉他们，二十三节，你要告诉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这俗语止息。以色列人不再用这俗语，你需要对他们说，日子临近，一切的异象都必应验，不会迟延的，一定要应验的。你看第二十六节，耶和华又命令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人说，他所见的异象是关乎后来许多日子的。这个以西结啊，你看见的这些异象啊，三分之一要死在城中，就是第三部分，第三部分要被掳，对不对？第三部分什么时候把他留下来？ 那么他要杀掉城的周围，那么他就说你这些意象都靠不住，自己有很多日子啊，都是现在的事情。所以二十八节神就说，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话没有一句单言的，我所说的必定成就。这些话不是几年的时候，就是现在。所以你看第二十五节，我耶和华说话所说的必定成就，不在单言，你们这背离之家，我所说的话必称你们在世的日子成就、就是你们在世日子要成就啊。所以你细节说这些预言，他们一个说这个预言要单言很久，现在不会，神就说就是你们在世的日子的成就啊，要把你们掳去，你们就要准备被掳的东西，以细节怎样做就成为你们的一个衣裳啊。我想这一段呢，这一件事，这一段事情比较好懂啊，就是他们要被掳去，每天呢要在那里准备被掳，所以饭也吃不好啊，水也喝不好啊，因为神的审判一定要临到，所以他们就反对以细节。神就告诉他，以细节说的话就是神说的话，不能以吃言，一定要临到啊。这个就是第十二章，现在我们形成了一个第十三章。
第十三章，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说预言，攻击以色列中说预言的先知，对那些本已兴发预言的说，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愚顽的先知有祸了，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意，却一无所见。以色列啊，你的先知好像荒场中的狐狸，没有上去堵挡破口，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站立得住。这些人所见的是虚假，是谎诈的占卜，他们说是耶和华说的，其实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他们。他们保使人指望那话必然立定，你们岂不是见了虚假的异象吗？岂不是说了谎诈的占卜吗？你们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我没有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们说的是虚假，见的是谎诈，我就与你们反对，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的手必攻击那见虚假异象用谎诈占卜的先知，他们必不列在我百姓的会中，不入在以色列家的册上，也不进入以色列地，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因为他们诱惑我的百姓说平安，其实没有平安，就像有人立起墙壁，他们捣乱未泡透的灰抹上。所以你要对那些抹上未泡透灰的人说，墙要倒塌，必有暴雨难谷，大冰雹啊，你们要降下，狂风也要吹裂这墙。这墙倒塌之后，人岂不问你们说，你们抹上未泡透的灰在哪里呢？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发怒，使狂风吹裂这墙，在怒中使暴雨漫过，又发怒降下大冰雹，毁灭这墙。我要这样拆毁你们那未泡透灰所抹的墙，拆平倒地，以致根基露出，墙壁倒塌，你们也必在其中灭亡，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要这样向墙和用未泡透灰抹墙的人成就我怒中所定的，并要对你们说，墙和抹墙的人都没有了。这抹墙的就是以色列的先知，他们指着耶路撒冷说预言，为这城建了平安的意象，其实没有平安，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人子啊，你要面向本民中从己心发预言的女子说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妇女有祸了，他们为众人的膀背缝靠枕，给高矮之人做下垂的头巾，为要猎取人的性命。难道你们要猎取我百姓的性命，为利己将人救活吗？你们为两把大麦，为几块饼，在我民中亵渎我，对肯听谎言的民说谎，杀死不该死的人，救活不该活的人。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了，我与你们的靠枕反对， 就是你们用以猎取人，使人的性命如鸟飞的。我要将靠枕从你们的膀背上扯去，释放你们猎取如鸟飞的人。我也必撕裂你们下垂的头巾，救我百姓脱离你们的手，不再被猎取，落在你们手中，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不使一人伤心，你们却以谎话使他伤心，就坚固恶人的手，使他不回头离开恶道得以救活。你们就不再见虚假的异象，也不再行占卜的事。我必救我的百姓脱离你们的手，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十三章啊，这里主要是对先知来讲的，不是先知说假的预言。所以第二节他就说，人子啊，你要说预言，估计以色列中说预言的先知，那些先知登极心把预言的说，他是从他心里的说出来，自己本心啊，不是从神那里来的，要他们听什么话。第三点就是说，这些先知是有祸的，他们说出自己的心意，这个心意在原文是灵啊，他们说他们的灵在那里说，却一无所见，根本不是神要他们说的，他们根本没有听见什么话，他们就自己在那里说。所以就把这些先知比作荒唐中的狐狸，荒唐中的狐狸。我们知道圣经里说到狐狸就是破坏神工作的，是叫做狐狸啊，破坏神的工作的就是狐狸。这里啊，我们可以读一首圣经，我们请读往前面翻，读尼希米记第四章。第三节第四节，尼希米记，旧约的尼希米记，就是历代志的后面，历代志下的后面，以斯拉的历代志下的后面就是以斯拉，以斯拉后面就是尼希米。第四章一节，真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老恨耻下犹大人，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居民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盖地墙吗？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吃倒。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覆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悖逆之地作为有物。你看啊，这里是说到尼希米是神要他回去重修耶路撒冷的城墙，那么这些反对犹太人的修城墙的这些人，他们就在那里说风凉话、讽刺话，就说你看你们修的城墙浮力上去，我们知道浮力是很小的，并不是很重很笨重的，那浮力只要是走一走你这个墙就垮了啊，他们就是讽刺他们。那么狐狸就是在破坏神的工作啊，狐狸在圣经里是在破坏神的工作的，就是狐狸。我们知道狐狸都是指着撒旦这一方面来讲的，主耶稣在地上曾经说过，在路加福音第九章，我们就不读了，我们都知道啊，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八节，马太福音也有，主耶稣说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鸵鸟窝里有洞，看到没有？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天上的飞鸟是指的撒旦，地上的鸵鸟也是指的撒旦的工作来说，他们都有洞，意思是凡是属地的、属于撒旦的，在地上没有找个地方，没有安息，这是人子没有，因为他是属神的世界，啊，是神的世界嘛，所以这里也提到鸵鸟，鸵鸟就是反对神的，啊，反对什么？破坏什么工作的？我们路加福音十三章那里，神也主耶稣也说过，你们告诉那个西律啊，那个狐狸，说个西律是狐狸，这个很狐狸对吧？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二节， 这么说，这三十一节就行了。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西律想要杀你。”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弗利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我必须前行，与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三面刺客门的。”那么意思就是说，当时西律是王啊，管犹大的王啊，犹大这个地的王，他要想杀耶稣。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妇女，那就是他是破坏式的工作，破坏式的工作。”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读以西结书十三章第四节：“以色列啊，你的先知好像荒唐中的妇女，就是他们是专门来破坏式的工作，没有上去堵挡破口，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强援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站上站得住。什么叫做堵住这个破口？这个墙啊，有的时候会有破口的啊，不安全了，有破口就不安全了。你作为一个先知，就应该把这个破口堵起来，不让撒旦有机会来进攻。但是这些先知都不是来堵住这个破口，不是那位以色列人重新把这个墙啊修起来，修好这个破口。如果把这个破口堵起来，那么在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就能够站得住住。什么叫做破口？除了强行这个破口以外，破口就是代表撒旦的工作，也是代表这些偶像犯罪的事情，要把这些东西都给堵住。就是破口。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不能给撒旦留地步，不能给撒旦留地步，要抵挡他。那么留地步就是说，你给他留一个破口，让他能够进来，不能给他留破口，给他留地步。第六节，这些人所见的是虚假。可是实际上他们没有看见这个异象啊，见的是虚假，是他们自己编造的，是谎造的占卜。这个占卜可以翻译成预言，他们谎言，谎造的预言。其实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他们，他们道使人指望那话必然立定，就他们说的假的预言那个立定啊，假的预言。第七节，你们岂不是见了虚假的异象吗？岂不是说了谎造的占卜吗？你们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我没有说啊，这个是假的，他们看的也是假的，说的也是假的，这些东西他们自都是从他们自己心里面想出来的啊。所以第二个说，对那些本己性发预言的说，他们自己说的。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们说的是虚假，见的是谎诈，我就与你们反对。”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因这个缘故，我的手臂攻击那见假异象、虚假异象、谎诈占卜的先知，他们一不列在我本心的会中，不列在以色列人中间，不列在以色列家的册上，也不进以色列地，进入以色列地。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不能让他们进去。十九，因为他们认为我的本性说平安，其实没有平安。这里神就举了一个例，一个预表，就像人离墙壁，他们盗用未泡透的灰抹上。我们知道石头和石头之间，你要把它固定起来，要用一种灰泥。这里没有泡透的意思，原文就是没有和好的意思。没有把它调和均匀的，没有做好的，因为石头石头之间，砖和砖之间，当时没有砖了，他们都是用石头做了，一定要和好的这个灰泥，就是中间有一个连接它的东西，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把它预备好，调和均匀，你这个没有调和好的，那就不行了。 次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说修一个墙，这个墙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用墙呢？墙的意思就是保护的意思，就是隔开的意思，就是告诉以色列人一个假的预言，就是有平安了，啊，有平安了，巴比伦王不会来了。他们这个平安修的平安就好像修一座墙，这座墙是靠不住的，这座墙是没有用和好的灰泥，就是没有预备好的灰泥要做的，这个墙一定要倒塌，啊，一定要倒塌。所以十五节，我要这样向墙，我用未泡透灰抹墙的人，成就我目中所定的。不要跟你们说墙和抹墙的人都没有了，你们说的平安也没有了啊，所谓的墙就是平安没有了，你们自己所预备的现在也就没有了，神都要审判。所以十六节，这抹墙的就是以色列的先知，他们只做耶路撒冷说预说预言，为这成这样平安的意象，其实没有平安的意象。耶和华说这个墙啊，用墙来做预表，就是说平安的意思，修一个墙来保护你们啊，实际上没有，这个就是假的，而且不可能，墙不可能再做。然后十七节开始就说到那些所谓的女先知啊，啊，以色列中的那些女先知，他们是做什么呢？他们就是十九节，为两榜大麦为几块饼，在我民中行走的。他们不过想从以色列人一般的不知啊、无知的这些以色列人中间得了一块饼，得点大麦，来保他自己的生命，保他的生命啊！就说你看我来帮你做什么呢？他们要协助神。怎么协助法呢？那么十八节就说，他们为众人的膀背缝靠枕，靠枕膀背缝靠枕，意思就是说你的膀背有依靠的东西啊，有依靠吗？啊，膀背有依靠，他就用靠枕。另外给高矮之人做下垂的头巾。高矮之人啊，原文的意思就是不同尺寸的，不同尺寸的人来做下垂的头巾盖住。那么有的人解释，这个很可能他做的这些东西就是迷信的东西，偶像的东西啊，就让他们依靠偶像，靠枕就是依靠偶像，头巾就是盖住偶像，就是保护你的头啊，保护你的手啊，就是用外邦神的东西，所以他在这里协助神。实际上他们做的不比不是为了保护这些人，而是他们想求得一点两块饼，自己因饥荒嘛，自己得一点饼，自己得点麦子干嘛来保护他自己。所以下面就讲了第十八节最后一句，为利己将人救活。这里你说到为利己将人救活吗？这个原文这个意思就是 save your own soul， 就是为了救自己的，救自己的 soul， 就是为救自己，你们想得这一点呢，就是为了救自己。所以就是不该死的人死了，为什么他们把他的粮食都骗过来了，粮食骗过来了，让他们去信信那些虚谎的东西啊！所以巴比伦王来一定要把他们杀死，不该死的人死了，不该活的人你把他救活了，就是你这些先知就是不该活的人嘛，对不对？你把你自己救活，你目的就是要救活你自己啊，救活你自己。因为这里用的性命，第十八节，人要猎取人的性命，这个性命的原文它是用的魂呐，soul，用的魂字。 难道你们要猎取我本心的性命，对你们所吩咐说，为利己将人救活吗？就是你要救你自己的手。这里就是他们欺骗这些以色列人的魂，欺骗他们的思想，欺骗他们，为了保佑他自己啊，而他们就可以给他一点大麦，给他两块饼啊，这就是女先知了，这些都是说假说预言的，这些都是假的先知。所以第二十节神就说，我要与你们的靠枕反对，就是你们用以猎取人使人的性命为鸟飞的，我要将靠枕从你们背膀上扯去，使放你们猎取为飞鸟飞的人，我也会撕裂你们下垂的铜器，借我本性脱离你们的手，不再被猎取，就是撕裂这些本性，我会弃你的，我要审判你们，把你们铜器也好，你们做的靠枕也好，全部给你们拿去，免得他们落在你们手中，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一章啊，十三章就说到先知，说到那些男的先知，也说到女的先知。这些说预言，就是凭他们自己来说，啊，他们有目的的。如果想多做一些饼，多做一些大麦，来保护他们自己。我想这样的事情和现在的教会里头一样的有啊，一样的有啊，就是为了一点钱财，是挣这个地位，在教会里头挣地位，就将这个钱财，眼睛就是看着马门，这是非常危险。但是二者我不使一人伤心，你们却有谎的话使他伤心。我这里还有一人啊，这些一人就是说在耶路撒冷里面看到他们行这些不好的事情，心里伤心的人啊，但是这些说假先说假预言的人居然逼迫他们啊，他们使人伤心，又坚固恶人的手，使他不回头离开恶道，被你救活。二十三节，你们就不再见虚假的异象，也不再行占卜的事。这就是神要审判他们，他们就不会再见虚假的异象，也不能再做行占卜的事啊，就是这些假的先知说假预言的，神因为要审判他们，神要救他的百姓脱离他们的手，使这些百姓不会被灭去。我们救我的百姓脱离你们的手，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这一段十三章完全是这个先知讲的，那些假先知说假预言，假的占卜，那欺骗以色列人，说他们有平安，事实上没有平安，而且给他们做靠枕，给他们做带头祭啊，意思就是说保护他们，这些神都要把这些除去啊。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当时在耶路撒冷里面是怎么样的一个混乱，怎么样的一个邪恶处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出一些先知，长老有问题，先知也有问题，所以他们在这里就抵挡神的话，抵挡先知以西结的话。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因为后面呢、啊、这些就不难啊，不难，不是很困难的。有困难的地方呢，我们就比方把它解释一下，比方什么叫做福离，什么叫准备破口啊，像这些我们就把它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强，我解释一下，我们其他就没有难处。那么下次呢，我们七号我们还有，我们八号下个星期二我们就想还要读五章啊，你像你先读十四章，现在请你什么意思？
第十四章，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这里来，坐在我面前，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介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为他们求问呢？所以你要告诉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人中，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介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将救了先知来的，又救了先知来的，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 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捉住他们，因为他们都借着假神与我生气。所以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回头吧，离开你们的偶像，转眼莫从你们一切所分的事。因为以色列家的人或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凡与我隔绝，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若救了先知来要为自己的事求问我的，我耶和华必亲自回答他，我必向那人变脸，使他做了警戒笑谈，令人惊骇，并且我要将他从我民中剪除。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先知若被迷惑说一句预言，是我耶和华任那先知受迷惑，我也必向他伸手，将他从我民以色列中除灭。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先知的罪孽和求问之人的罪孽都是一样，好使以色列家不再走迷离开我，不再因各样的罪过玷污自己，只要做我的子民，我做他们的神。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若有一国犯罪干犯我，我也向他伸手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使饥荒临到那地，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若使恶兽经过遭践那地，使地荒凉，以致因这些兽人都不得经过，虽有这三人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指示，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自己得救，那地仍然荒凉。或者我使刀剑临到那地，说，刀剑啊，要经过那地，以致我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虽有这三人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自己得救。或者我叫瘟疫流行那地，使我灭命的愤怒请在其上，好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救，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这四样大灾，就是刀剑、饥荒、恶兽、瘟疫降在耶路撒冷，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岂不更重呢？然而其中必有剩下的人，他们连儿带女必带到你们这里来，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要因我降给耶路撒冷的一切灾祸便得了安慰。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得了安慰，就知道我在耶路撒冷中所行的并非无故。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今天我们读的是四章第一节，这里说有几个以色列的长老到以西结这里来，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我们可以再把以西结书第八章请我们翻过来。第一节，第六年六月初五日，我坐在家中，犹大的众长老坐在我面前。那么你就看见常常有犹大的长老，长老从字面上来讲就是年龄比较长的、比较老的，以色列中间做长老的，也就是他们的领袖啊，常常要到以西结家里去。第八章是说到他的家里来，他坐在家中，他们到家里去，去做什么呢？要去问以西结一些事情。那么第八章就我们看见，没有说他们要问什么，当他们去坐在以西结面前的时候， 以西结还没有对他们一说话，神的灵就降在以西结的身上，马上神的灵就把以西结带他以西结去看耶路撒冷这个圣殿里面这些人这些长老犯了什么罪。你看第十一节，在这些向前第八章的十一节，有以色列家的七十个长老站立，你看到没有？他们在偶像的这些面前，这些长老在拜偶像啊。所以神给以西结看见这些事情的意思，告诉他这些长老都是不可靠的。那么今天第十四章又说了这些长老的事情。今天的第一节，这些长老又来，又坐在他的面前。现在以西结里面就有光照，就不能单纯的因为他是长老，你就很相信他。啊，就是长老他说的话，他外面也表示得很敬虔，也像一个敬畏神的人。但是实际上这些人啊，你看第二节，神就告诉他了。他说：“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在心里，所以你不要看他们外面叫长老，你要知道他里面已经离弃神，他已经接受了假神。那么假神进来在心里，这就是把陷于罪的判决时放在面前，他们只要陷在罪里面，那么这些假神就成为他们的判决师了。”已经假神进去了，我岂能丝毫对他们求问吗？所以这里就有一些人外表上是长老啊，就是被人尊敬的，在宗教方面，在以色列这个民族的里面，他们是有很高的地位的，但是这些人啊心里面已经离弃了神，但是外表他还要来求问先知以西结。这个人神说我都被他们求问，就说你去求神，神不说话。我想这一个原则可以用到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啊，常常为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啊，我们心里头先有一个盼望，先有一个盼望，自己啊也先有一个打算，然后啊又怕这个不行，那么我们去求求神的旨意，祷告祷告，在弟兄姊妹交通交通。如果这个弟兄姊妹讲的是合乎我想的，哎呀这个感谢主，我就想对了。如果他讲的不是合乎我的想法，那你不一定就接受他的，你还要坚持你的，你还坚持你的。这种事情很多，我就知道有姊妹的见证。这个姊妹啊，她没有结婚，不过认识一个不信主的一个男孩子。哎呀，她的心很倾向这个男孩子，但是呢，圣经上又说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异母，怎么办？啊，在这个时候，所以你要求神，好像就这个不行。所以外面他已经有一个，心里面他有一个打算，已经有这个打算，他就很怕。神不许这个事情成功啊，所以啊像这种情况他再去求神是不会说话。神子对什么人说话呢？神就说你是敬畏神的人，你的心真正是要神的旨意，而不是要你心里所想的去做。这个人神说话，如果心里面你早就有假神进来了，你说我再去求求神，神不会说，神不会跟你们求。对吧，这个是我们今天生活的一个原则。所以一个基督徒在神的面前真正是要求问神，要明白神的旨意，首先要把自己的旨意放下，把自己的一切打算放下，在任何的事情上说，就像主耶稣在克西马利亚那个祷告，不要照我的意思，我是愿意都是应承权，这种情况下神说话，不是神说。上一次我们说到一个弟兄，一个正在卖房子的父亲，他回澳大利亚，他的意思就是要卖房子。如果不这个祷告来祷告去，都 不清楚到底什么是意思呢？那么因为它里面有一个意思，就是要把这个房子卖掉，你再去祷告的目的也就是求神卖房子。万一神不卖房子，不准你卖房子又怎么办？啊，最后啊，他们是顺服了，他们信的顺服就是什么啊？如果你不要我们走，离开香港，不让我们卖这个房子，好，那我们就下决心，就不卖，我们就不走了，我们愿意顺服你。你看看他一顺服以后，反而把房子卖掉了。啊，所以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要学一个功课，啊，要学一个功课，要把我们自己的打算摆下。那么今天这个以色列的几个长老到以西结那里去，因为他们里面已经有自己的打算了，已经有假神了，所以神不对他们求了。所以第四节到第五节，神就对他们说，以色列家中的人，不管是不是长老，主要是以色列家中的人，反正他的假神就在心里，把先知的判决是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了，又要来求问神的旨意。啊，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你按照众多假神回答他，意思说你要来求神，因为你心里面根本就不是要求神的旨意，你就是按照假神的在做嘛。所以神就让假神的话到你的身上来成全，就是让你去做，因为你心里面已经定规了，你要走这个靠错的路上。第五节，他在以色列家的心思上捉住他们。这句话的翻译应该是这样就更好，好按照以色列家的心思去做，你怎么想你就怎么去做吧，按照以色列家的心思去做。就是神都被你求问，都不把他的旨意告诉你，你想怎么做你就去做吧，按你的心思去做啊，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因为他们都借着假神有了吃素，神就让你去做。所以有的时候基督徒啊，神让你们失败，你不愿意这个主意，那你就去做，结果一事足成千古恨了。当然最后你要悔改，又回到神的面前，说啊，我错，我错。第六节，神就是告诉他们，要他们回头离开偶像，这一切可真的是污秽的事情，离开那些事情，转眼不要去争取那些事情。第七节，这里就告诉我们，不管以色列家的人，或是在以色列家中寄居的人，凡是与神隔绝的，假神到了心里的，又来要问先知，求问神的，神就说：“我耶和华已亲自回答他。”回答他什么话呢？就是第八节的话，我必向那人变脸，使他做了警戒。警戒的意思啊，就是让他向他变脸以后，我就审判这个人，但审判临到他的身上，他就作为以色列人中间的警戒了，啊，警戒了，作为以色列人中间的笑谈，令人惊愕。并且我要将他从我民中剪除，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这种神不需要这种人，是要把他解决，把他解决。第九节到十一节，这里就说到是先知。如果先知被迷惑说一句预言，就是先知说的这个预言不是从神来的，因为这个先知也是把假神接到自己的心里，你知道啊，这个先知啊，旧约的先知，有的先知啊是顺着人的心来讲预言，你喜欢什么好他就讲什么好啊，就讲什么好，你就以为这是神的话，其实是错的。啊，上次我们曾经说过一个见证，有一个弟兄啊，是在国内的，本来啊， 他有一份工作很好，但是呢他跟很多人中间同事中间关系不好，他就很想离开这个环境，另外找一份工，这是他心里面想的。但是呢他又不清楚是不是什么职业，所以啊他们就介绍他去找一个脑子类，这个脑子类，他说这个脑子类常常说啊，可能常常这个脑子类告诉别人，沈常常对他说话啊，沈常常对脑子类说话，你们有什么困难我可以帮你们祷告，甚至把他的话他的旨意就告诉我，我就传达给你们。实际上这是错的，新约里面没有这种做法。那么他就找这个脑子妹，这个脑子妹啊就按手在他的头上，就在那里祷告，祷告完了这个脑子妹就说了，什么啊，他要想离开这里，你是不是你的旨意啊，脑子妹就自言自语说，哦是是是，什么啊，你要他离开。好了，这个弟兄听了这个脑子妹的话，他就离开。接着一离开以后啊，到处找不到工作，最后找到一份工作，他是做会计的，原来他是2000块一个月，现在500块一个月，而且医药费，家里的医药费也是报上。所以这个弟兄就怀疑啊，什么自己怎么样，我这样做好像为什么做到现在这个情况，实际上他自己走错了，走错了肯定。所以有的人就要顺着他讲，你要想离开这个单位，他拉说啊，那就是你的福音，这个不对，这个是假先知，不能这样说。当然我不说这个老子辈是不是假先知了，但是今天在新约里面没有一个人神把他的话告诉他，就说你应该怎么做，我们从来不会有这种事情。比方说我有一个难处，我到底应该进哪个学校，我就去和弟兄姊妹交通，没有一个弟兄姊妹会告诉我你应该走哪一条路，如果他告诉你要走哪条路，这是错的，他只能把你带到神的面前，让你去清楚什么是，这个就对了。如果他给你指出来你要怎么走怎么走，这是旧约的原则，旧约的先知就是给你指出上路，新约没有这个情况，新约也有先知，但是新约的先知是恩赐，是恩赐。今天我们只能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神亲自告诉他，这是最重要的。或者我们把圣经的原则告诉他，你圣经是什么吗？但是你绝对不能给他定一个路，你应该辞这份工，另外再找一份工，这个不是什么，那不是什么。所以这里就说了，第九节说了先知，这个先知说预言是说迷惑说的，神就允许你去说，因为先知不说神的话。而且圣经或说预言，就是先知已经把假神接到先知的心里，先知就是这种先知。所以第十节，神就说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先知的罪和仇人之间的罪业都是一样。神要把这个先知第九节的最后一句要来从以色列中说的，因为他说的是错的。那么我们就说神。是我耶和华任那先知受迷惑，那么神为什么不拯救这个先知啊？从迷惑里头出来啊？不是神不愿意拯救他，因为他遗弃了神，他已经把假神接进去了，他不愿意救的神啊！如果这个先知愿意悔改，愿意寻求神，那就神会拯救他。但是他不愿意，他愿意接受这个迷惑，神就跟你去。今天的原则都是一样。一个愿意悔改愿意回到神面前的人，神就拯救你。一个基督徒，你愿意在神面前寻求神的旨意，愿意放下我自己的看法，神就拯救你，听你的祷告，神就给你成。但是你说我不愿意放下我的，我要这样做，神怎么说我对不起，我就是要这样做，好了，那么神就让你去做，这就是神就任你去受迷惑，让你去做。十一节，好使以色列家不再走迷离开我，不再因个人的罪过玷污自己，只要做我的子民，我做他们的神，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因为神要审判先知，审判那些求问这些先知的人，所以神就说，这样以 以色列家就知道不要去问这些先知，不要走逾越路。十二节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人者若有一国犯罪干犯我，我也向他伸手折断他的杖，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是饥荒临到那地，将来与圣所出基督显出，其中是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意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里就很清楚告诉我们，因为挪亚是义人，圣经里告诉我们挪亚在洪水的时代创世纪，在那个时代他是一个义人，约伯也是一个义人，在约伯记里面告诉我们他也是一个义人，但以理也是义人啊，但以理是一个义人，我们知道读但以理书，下一次我们再读但以理书了，来下一讲。但以理他是围着被掳在巴比伦去，巴比伦王要把他巴比伦的饮食给他吃，他拒绝了，他的吃，因为那些是祭偶像的东西，他保持他是一个义人。所以在神审判的时候，用饥荒来审判以色列的时候，只有义人他们能够被拯救，这些义人都是因为有三个义人，他们就能够代替以色列人，不可以啊！所以就是只能有义人就自己的性命，这就告诉我们义人是能神拯救的，所以不是义人不能。所以十五节到十六节另外一个审判就是恶兽，因为以色列地以后要荒凉，荒凉以后就有恶兽要进去，在这个时候十六节，虽然这三人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救自己，那地回来荒凉。那意思就是说，虽然有三个义人，他们的儿女也不能因为他是义人就得救，这也不得救，就是谁是义人，谁就拯救他。这里就我们就会想到使徒行传十六章，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在那里写教会啊，写个牌子在门口，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好像这个人啊，你信了主耶稣，你就是义人了、啊，你的女儿带女都要得救，没有这样的事情啊。那个是不是那十六章，那时候我们读错了。那里的意思就是说，谁信主，谁就得救；谁不信，谁就不能得救。绝不能一个家里人有个代表啊，这个原则就是这个原则。所以今天十五节你就看十五节，在恶兽的审判下，虽然这三个人有挪亚、约伯、但以理，他们也是因为他们的义被拯救，他的儿女不能得救的。所以十七节到十八节，神用刀剑临到他们的时候，也是这样，也是一样的，一人就得救。十九节到二十节，瘟疫流行的时候，也是这个原则，一人得救。所以今天的新约的原则就是因信称义，你信了，你就是直接看你是义人了；你不信，你就不是义人。不能因为我爸爸是基督徒，他是义人，那么我和就。就拯救了，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没有这样的事情。二十一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这四样大灾之刀剑饥荒恶兽瘟疫降在耶路撒冷，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出，岂不更重吗？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神要把这个灾，这个灾是很大的灾，很重的灾，降在这里头。这个这么重的灾降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二十二节，然而其中必有剩下的人，其中还有剩下的人，这些剩下的人就是从这些灾里面被拯救了。为什么被拯救呢？那我们在读第九章的时候就读到这里了，我们听到第九章那个第三节， 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督宰上先进出那里，现在变得很浅，神将那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摩诃子的人到来，耶和华对他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行可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化记号在一上。那么这些人就是很保守的人，他们看见耶路撒冷这样做，这些罪恶在里头，他们就为这些事情叹息哀哭。这个人一人啊，一人。所以今天我们四十章的二十二节，这些就必有剩下的人，他们是连儿带女都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看见他们所行的、所行所为的，又因我降临耶路撒冷一切灾祸，便得了安慰。这是神啊，感谢你，你就是保守了义人，你不是把所有的人都灭绝了，你是义人，你是得救。今天新约也是一个这个原则，我们知道这个时代的末了，主耶稣要回来，将有一个大灾难要降在这个地上。三年半的大灾难要临到这个地方，那么谁能够离开这个灾难，谁从这个灾难里头不保守，那就看你是不是一个艺人，你是不是一个艺人。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对我们说的话。二十三节，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得了安慰，就知道我在耶路撒冷中所行的并非无故。这是主耶稣所说的，神所行的并非无故，意思说神就是公义的神，神是分别义人和恶人的神，所以要把义人和恶人分别出来。耶路撒冷里面有恶人，那就受到审判；有义人，神就保守，神就拯救。今天在这个地上，神也是这个原则，也是这个原则。所以你如果我们是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义人，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爱主的人，我们跟随主走走道路的人，你就看见在许多的灾难里面，你是被保守，你保守了，不会遇见这些灾难。所以上一次说，我们说第三部分，第三部分，今天你就看见在这个地上啊，风灾来了。这个国家有风灾，那个国家有风灾，这个国家有水灾，那个国家有水灾，你看见很多人死去了，那个死去的就是第三部分，那就是不敬畏神的人，一人一面能成败成。好，我想这个十四章就给我们这个一个原则，以色列这个长老，我们不要看他是长老，从外面看他是长老，从里面看他一定要假身基督。那么以色列人也好，先知也好，他是把假身基督去的，但这个人都不是义人，是那个保守。不但因为有挪亚，因为有但以理，因为有约伯，这三个人，好了，他们是义人，这些人就能保守，不行啊，不行。所以我们根据创世纪，今天我们知道所多玛这个人的毁灭，亚伯拉罕为他们在哪里祷告？就是有五十个义人，你毁不毁灭？就是有五十个义人，我也不毁灭。有四十五个，你毁不毁灭？是为四十五个，我也不毁灭。就是毁灭什么？所以这是看义，说哦，你是义人，是不保守，不是，是不保守。现在我们请读十五章。
第十五章，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葡萄树比别样树有什么长处？葡萄枝比种树枝有什么好处？其上可以取木料做什么功用？可以取来做钉子挂什么器皿呢？看了，已经抛在火中当作柴烧，火既烧了两头，中间也被烧了，还有益于功用吗？完全的时候尚且不合乎什么功用，何况被火烧坏，还能合乎什么功用呢？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种树以内的葡萄树，我怎样使它在火中当柴，也必照样拜耶路撒冷的居民。我必向他们变脸，他们虽从火中出来，火却要烧灭他们。 我向他们变脸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使地荒凉，因为他们行事干犯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这里提到葡萄树的问题，我们知道葡萄树啊，就是指的在旧约葡萄树是指的以色列人说的，是指的以色列人说的。在新约葡萄树是指的教会说的，或者是指的基督徒说的。我们在读约翰福音十五章，那个时候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然后就说了，我们这些是枝子，葡萄树的枝子。枝子如果不藏在葡萄树上，就不能结果子。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啊，就说到这样葡萄树。所以葡萄树的新约是指的基督徒说的，指的教会说的。在旧约。是指着以色列人说，那么这个以色列人说是在以赛亚书第五章我们曾经读过的啊，那里说到那个葡萄园是指着以色列人啊，神的葡萄园是指着以色列人。葡萄这个树是非常稀奇的特别的一种树啊，一种稀奇特别的树。这种树你看见它也叫葡萄树，但是它不是很高，不是很高大，不是的，它是藤一类的树啊，藤一类的树。所以你看这个葡萄啊，园里面都是要很多竹竿，很多来支撑它啊，打一个棚啊，它那个枝子就像藤一样的，能够藏在这个上面来生长。这里还有一个讲究的，葡萄树靠它自己，它不能够单独的直立起来，它必须要靠支撑它的那些架子来帮助它。也就说明这个葡萄树要有神的帮助，要靠神，不能靠自己。靠自己你不能像别的树一直往上面长，一直往上面像这个黎巴嫩的这个香柏树，它会一直长得很高很高，靠它自己，这个葡萄树不行，葡萄树一定要靠你的支架，不能靠它自己，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葡萄树的树干什么都不能做你看它像藤一样的，你说拿它做木料来修房子不行，做椅子也不行，这里告诉我们做一个钉子都不行，因为它是纤维太多了，葡萄树就有这个作用，它不能拿来做什么家具，没有这个作用。但是葡萄树的特点不是用在它的树干上面，葡萄树的特点乃是在它的结果方面，很多的果实，很多的果实，果实累累啊，果实累累。而且这个葡萄树也不能拿给开的花，也不能拿给别人欣赏的，不能给别人欣赏。葡萄树开的花是非常小，而且一开就过，很短，不能给别人欣赏。所以神拣选葡萄树对代表以色列人，重点就是那个结果的问题，结果子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成为葡萄树的一个枝子，第一个我们不能依靠我们自己，这是原则，不能依靠自己，依靠自己我们连站都站不住，必须有一个棚，我们要依靠棚。第二个，葡萄树的花很小很短，我们知道花人都很喜欢种一棵树，种一棵草，看它的花啊，这个花一长出来红的黄的绿的真好看， 这个花是给人看的，但是葡萄树的花是不给人看的，太短了，太小了。所以一个基督徒不能炫耀你自己的，哇，就像葡萄树的花一样，你不能炫耀你自己的。这个花太短了，花不是拿给别人看的。所以葡萄树是最后是以果实给人来吃，供应人的生命，这是最重要的。果实来供应人的生命，所以他的花名小，但是基督徒很大很多。所以在丰收的季节，你就是要它的果实了，啊，果实。所以一个葡萄树一生的生命，一生的生命，那是要被捆绑在一个架子上面，它没有自由的，它不能像香柏树可以随便长、随便发展，没有的，一定要捆绑起来。有一个捆在哪里还不行？还有那个捆葡萄的人，今天来拿一个绳子把你捆一下，你这个枝子捆在这里，那一个枝子跟它存在一起要捆在那一边，捆的目的就是为你要结果子。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就是葡萄树的枝子啊。今天我们要跟着主耶稣走这条道路啊，那就是十字架要来捆绑我们，我们没有学耀我们。所以你看，真正一个爱主的基督徒，在外面听不到他的名声的，在外面炫耀不出来的，他不会在那里炫耀自己。为什么？因为神着重在果子，在果子。而且这个果子结出来以后，我会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果子啊，还要被榨成酒啊，还要酿造。所以葡萄在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葡萄的目的是要做成酒，是要做成酒。酒就是要经过十字架，还要榨它。所以葡萄树一生的生命啊，那是十字架的生命。所以在旧约神是用葡萄树来代表以色列人，新约神是用葡萄树来代表基督徒。那就是说，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跟着主耶稣走这条道路，这条道路就叫十字架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结果子的道路，这个道路就是供应人生命的道路，啊，把你的生命供应人，你有结满了果子就供应别人。那么结果子这个意思，不完全是说传福音。那个加拉太书第五章那里告诉我们，圣灵结的果子。啊，圣灵要结果子，啊，或者我们把这个加拉太书啊，第五章，请我们注意读，第二十二节，新约的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仁爱原文就是个爱字，就是爱，啊，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把它们看见，这个就是圣灵结的果子。所以我们说了，葡萄树结果子啊，不一定是在传福音说，啊，你说我带几个人跟基督结了几个果子。你可以这样说，但是我们更着重的圣灵结的果子就是这一些。你看到这个果子有爱、有喜乐、有和平、忍耐、恩慈。那么我记得主要什么叫做结果子？果子是别人吃的，果子是让人用的吃进去的。那么就是说，你今天碰见一个人，不管那个人你碰见的是基督徒也好，不是基督徒也好，你和他的交往里面，一定要看见，你要把果子摆在他的面前。他能够吃你结的果子，什么果子？他碰见你这个人，他就碰见了爱心，啊，就碰见了爱。我们做的事情一定要带着爱，但是常常没有这个。啊，我们对我们喜欢的人就有爱，他对我不大喜欢的人，他就没有爱了，啊，没有爱了。喜乐， 基督徒做事以后，你要感到你里面是满了喜乐，这就是圣灵的果子。如果你做了以后你都不平安，你都说责备，好了，这不是圣灵的果子。你可以知道和平就是和睦啊，我们做了以后和人中间是和睦的啊，和不是是和睦的忍耐啊，孩子不听话，不听话怎么办？你对他是蛮有爱心，但是忍耐不下来啊，你让你孩子吃一个果子，这里的果子就是忍耐。所以看见我这个妈妈，哎呀，这个妈妈就是忍耐我啊，不但有爱，还要有忍耐，忍耐都是一次两次啊。所以彼得的主耶稣来说七次都不够，主耶稣说七十个七次，这个就是圣灵的果子。所以你看人家吃果子，你就看你这个人是忍耐的人。哎呀，我没有碰见过这种人啊，人都不能忍耐，但是这个基督徒忍耐，一般他就吃了这个果子了。恩慈，你这个人是蛮有恩慈啊，恩慈善待他。他就是对不起你，做了什么事亏欠你，但是你对他还是有恩慈。你不能因为他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那么我就给你对着干啊，不是良善，良善就好啊，是不是？不是好的，信实、温柔、节制，节制这个字就是 self control 啊，我们控制了自己。该讲的这句话我本来要讲，哎呀，我觉得心里不平衡，我就不讲了。你看，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啊！千万你拿回家以后啊，你不要说我从明天起我就忍耐啊，我从明天起我就说 control 了啊，我从明天起我就不行了，因为那个圣灵的果子不是你结的果子，你结不出这个果子来。因为我们结果子是我们肉体去结，这个需要圣灵工作，这个就叫葡萄树啊，葡萄树的果子。非常感谢主啊，这个是需要光照。在圣灵结的果子，我们里面就蛮有喜乐，蛮有平安。我们也就知道我们这个国子了，人就感觉这个人不同了啊，你就得到生命的尊义了啊。本来他不信主的他就信主了啊，本来这个基督徒失败的软弱的他就刚强了啊，他就不得了。这个就叫葡萄树啊。那么今天我们再回到十五章来，这里就告诉我们葡萄树没有什么用了，主神要审判以色列人，耶路撒冷要交出去，所以这个树要烧掉，要烧掉了。所以这个树在它没有被烧以前就不能做什么家具，没有什么用，烧了以后就更没有用了。所以第六节神就说，种树以内的葡萄树，我怎样使它在火中当柴，也必照样在耶路撒冷去，那就是真的审判啊。第七节神就要向他们变脸，神就第八节神要使那地土荒凉。好了，这里我们就请这里不是六章。
第十六章，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使耶路撒冷知道他那些可憎的事，说主耶和华对耶路撒冷如此说，你根本你出世是在迦南地，你父亲是亚摩利人，你母亲是赫人，论到你出世的景况，在你出生的日子没有为你断脐带，也没有用水洗你使你洁净，丝毫没有撒盐在你身上，也没有用布裹你，谁的眼也不可怜你，为你做一件这样的事怜恤你，在你出生的日子仍在田野，是因你被厌恶。我从你旁边经过，见你滚在血中，就对你说，你虽在血中人可存活，你虽在血中人可存活。我使你生长好像田间所长的，你就渐渐长大，以致极其俊美，两乳成形，头发长成，你却仍然赤身露体。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震动爱情，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于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时我用水洗你，洗净你身上的洗，又用油抹你，我也使你身穿绣花衣服，脚穿海狗皮鞋，并用细麻布给你束腰，用丝绸卫衣披在你身上，又用装饰打扮你，将镯子戴在你手上，将金链戴在你项上，我也将环子戴在你鼻子上，腰 将耳环戴在你耳朵上，将华冠戴在你头上，这样你就有金银的装饰，穿的是细麻衣和丝绸并绣花衣，吃的是细面蜂蜜并油，你也极其美貌，发达到王后的尊荣，你美貌的名声传在列邦中，你十分美貌，是因我加在你身上的威荣，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只是你仗着自己的美貌，又因你的名声就行邪淫，你尽情淫乱，使过路的任意而行，你用衣服为自己在高处结彩，在其上行邪淫，这样的事将来必没有，也必不再行了。你又将我所给你那华美的金银宝器为自己制造人像，与他行邪淫，又用你的绣花衣服给他披上，并将我的膏油和香料摆在他跟前，又将我赐给你的食物，就是我赐给你吃的细面油和蜂蜜，都摆在他跟前为馨香的供物，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并且你将给我所生的儿女横献给他，你行淫乱岂是小事，竟将我的儿女杀了，使他们金帛归与他呢？你行这一切可憎和淫乱的事，并未追念你幼年赤身露体滚在血中的日子，你行这一切恶事之后，又为自己建造圆顶花楼，在各街上做了高台，你在一切市口上建造高台，使你的美貌变为可憎的，又与一切过路的多行淫乱，你也和你邻邦放纵情欲的埃及人行淫，加增你的淫乱，惹我发怒，因此我伸手攻击你，减少你应用的粮食，又将你交给恨你的非利士众女，使他们任意待你，他们借你的淫行为你羞耻，您欢色无厌，又与亚述人行淫，与他们行淫之后仍不满意，并且多行淫乱，直到那贸易之地，就是加勒底，你仍不满意。主耶和华说，你行这一切事都是不知羞耻妓女所行的，可见你的心是何等懦弱。因你在一切市口上建造圆顶花楼，在各街上做了高台，你却藐视赏赐，不像妓女。哎，你这行淫的妻呀，宁肯接外人，不接丈夫。凡妓女是得人赠送，你反倒赠送你所爱的人，贿赂他们从四围来与你行淫。你行淫与别的妇女相反，因为不是人从你行淫，你既赠送人，人并不赠送你，所以你与别的妇女相反。你这妓女，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的污秽倾泻了，你与你所爱的行淫，露出下体，又因你拜一切可憎的偶像，流儿女的血献给他，我就要将你一切相关相爱的和你一切所恨的都聚集来，从四围攻击你，又将你的下体露出，使他们看见你。我也要审判你，好像干斩审判淫妇和流人血的妇女一样。我因愤怒记恨，使流血的罪归到你身上，我又要将你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必拆毁你的圆顶花楼，毁坏你的高台，剥去你的衣服，夺取你的华美宝器，留下你赤身露体。他们也必带多人来攻击你，用石头打死你，用刀剑刺透你，用火焚烧你的房屋，在许多妇人眼前向你施行审判。我必使你不再行淫，也不再赠送女人，这样我就止息向你发的愤怒，我的记恨也要离开你，我要安静不再恼怒。因你不遵念你幼年的日子，在这一切的事上向我发烈怒，所以我必照你所行的报应在你头上，你就不再贪淫行那一切可憎的事。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凡说俗语的必用俗语攻击你，说母亲怎样，女儿也怎样，你正是你母亲的女儿，厌弃丈夫和儿女，你正是你姐妹的姐妹，厌弃丈夫和儿女，你母亲是赫人，你父亲是亚摩利人， 你的姐姐是撒玛利亚，她和她的众女住在你左边。你的妹妹是索多玛，她和她的众女住在你右边。你没有教导他们的行为，也没有照他们可憎的事去做。你以那为小事，你一切所行的倒比他们更坏。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妹妹索多玛与她的众女尚未行你和你众女所行的事。看哪，你妹妹索多玛的罪孽是这样，她和她的众女都心焦气傲，粮食饱足，大享安逸，并没有扶助困苦和穷乏人的手。他们狂傲，在我面前行可憎的事，我看见便将他们除掉。撒玛利亚没有犯你一半的罪，你行可憎的事比他更多，使你的姐妹因你所行一切可憎的事保险为义。你既断定你姐妹为义，就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因你所犯的罪比他们更为可憎，他们就比你更显为义。你既使你的姐妹显为义，你就要报罪担当自己的羞辱。我必叫他们被掳的归回，就是叫索多玛和他的众女，撒玛利亚和他的众女，并你们中间被掳的都要归回，好使你担当自己的羞辱，并因你一切所行的使他们得安慰，你就报愧。你的妹妹索多玛和她的众女必归回原位，撒玛利亚和她的众女，你和你的众女也必归回原位。在你骄傲的日子，你的恶行没有显露于先，你的口就不提你的妹妹索多玛，那受了凌辱的亚兰众女和亚兰四围非利士的众女都恨恶你，藐视你。耶和华说，你贪淫和可憎的事你已经当了。主耶和华如此说，你这轻恨誓言背弃盟约的，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然而我要追念在你幼年时与你所立的约，也要与你立定永约。你接待你姐姐和你妹妹的时候，你要追念你所行的，自觉惭愧，并且我要将他们赐你为女儿，却不是按着前约。我要坚定与你所立的约，好使你在我赦免你一切所行的时候心里追念，自觉报愧，又因你的羞辱就不再开口。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今天我们这个十六章啊，这里面好像有的地方比较难懂一些，但是我们慢慢来啊。十六章主要就是说到耶路撒冷这个城，就是说到这个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这个城啊，开始在什么地方呢？是在迦南地，是在迦南地。耶路撒冷这个城原来的名字叫做耶布斯，叫耶布斯。这个我们读一些圣经，历代之上十一章，第四节，历代之上十一章第四节。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到了耶路撒冷，就是耶布斯，那是耶布斯人住在那。这个耶路撒冷还没有成为大卫，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的首都以前，那个地方原来就叫做耶布斯，啊，叫做耶布斯。为什么叫耶布斯呢？就是耶布斯人就住在那个地方，啊，住在那个地方，啊，然后第六就是历代志上的第十一章的第五节，耶布斯人对大卫说：“绝不能进这地方。”然而大卫攻取西安的宝藏，
就是大卫的城，因为你大卫所出现攻打耶布斯人，一个首领元帅希鲁耶的儿子约雅献上去就做了元帅，大卫住在宝藏里，所以那宝藏叫做大卫城。大卫又从以俄起，四位建筑城墙，其余的是约雅修筑。大卫日渐强盛，有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耶路撒冷啊，开始还没有立为一个大的城，他没有修城墙，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很荒凉的一个小的一个地方，就叫耶布斯，那就是外邦人耶布斯住在那个地方。就在那个地方。你们后来啊，神就拣选大卫，大卫才去攻打这个地方，把它拿过来，拿过来以后，然后就开始修城墙，在那个地方啊，就是耶路撒冷的有一座山叫做锡安山，大卫就把这个锡安山呢、啊、先夺过来以后啊，就成为耶路撒冷的宝藏。就叫做大卫城，所以耶路撒冷的开始原来是在迦南地，叫做耶布斯，是一个很荒凉的一个小城，小的。以后发展成耶路撒冷，那么那个就是大的了，就是大卫以后就是很大的。所以第十六章，从今天的一系列的十六章，神就在那里说，第二节。人家你要是耶路撒冷住在他那里写可真的是神最心里就是对耶路撒冷这个城在那里讲。第三节就说你根本你出世是在迦南地，根本那是内地的意思，就是你的家乡啊，你的根本就是你的家乡，原文的意思就是你这个家乡，出生你出世，你这个耶布斯人啊，这个城你要从一个城你出世的开始，你就是在迦南地。我们知道这个迦南地啊，就是摩亚有三个儿子，韩展雅夫，韩林的儿子就是迦南是受咒诅的啊，所以迦南地这块是他的用他后代的名字叫的，这是受咒诅的意思。迦南这两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低的意思，低下的意思，不是高的，是低的。而且这个迦南的名字就是低的意思，慢慢在告诉我们这个他这个名字是受咒诅的。就是耶路撒冷啊，你原来你就是在迦南地嘛，那个韩的后代嘛，是受咒诅的嘛，你那个本地那个根就是受咒诅的啊，就告诉我你并不是说一出来就是很好的，不是的，你父亲是亚摩利人，母亲是黑人，这两个族都是迦南的后代，不是迦南的后代，都是受咒诅的，不受咒诅。所以在这里，神就用一个人的出世来比方他，啊，把耶路撒冷这个城啊，就把像一个人出生来比方，来比喻他了。比方一个人出生以后，你看第四节，你出世的情况没有人你断系带，这个就是没有人来帮你啊。谁来管你？你这个耶路撒冷的开始是没有人来管你的，没有人水来洗你，就像一个人出生没有人来洗你，是你接近，也没有撒盐在你的身上。我们知道盐的目的就是消毒的意思啊，这个意思。我们可以把这个马可福音啊第九章我们请进去。马可福音第九章第48节， 你从此会死的，这里是说到火狐一样，火是不灭的，四十九度，因为一用火当盐淹国人啊，用火来当盐，盐的目的是腌的意思，我们吃这个肉里面叫腌肉，就是用盐来腌它，盐腌的目的就是消毒啊，杀菌嘛，啊，消毒杀菌。所以当时他们出生的时候啊，当然那个时候就是用盐啊，把一个小孩子出生出来，要把系带给他剪断，要把系带给他拴起来，啊，打一结，用一水洗身，你要撒盐在身上消毒，啊，所以拿一个小孩子的出生来比喻他，你要用包裹来包裹。所以出生的没有这些都没有，第五节就说。没有人来可怜你，看到没有？你就是生在野地的嘛。第六节，第五节是生在田野的嘛？啊，因为你是被厌恶的，为什么？因为有罪。父亲是亚摩利人，母亲是黑人，又生在迦南地这个咒诅的地方，你是迦南的后代，你是被咒诅的、被厌恶的，谁来管你？没有人来管你。第六节。我从你同经过，见你滚在雪中，你的婴儿滚在雪中，没有人去管他，而是在出血，最后就是死亡。所以这个雪就是代表死亡的意思，你是在死亡的里面。就对你说，你睡在雪中，人可存活。在原文没有人可两个字，你睡在雪中，人可有，就是活。这就告诉你，活。这个是本来没有人同情你、怜悯你，现在谁来怜悯你了？神来怜悯你，耶和华来怜悯你。所以后面是两个活字，立立，啊，两个活字。然后神说你可以活，神就怜悯你了。那个时候，你这个耶路撒冷呢，又慢慢长大啊，逐渐长啊，你是俊美啊，你这个耶路撒冷啊，城墙也修起来了，很多房子都有了，啊，葡萄园也有了，什么都有了，慢慢就长大了，俊美了，就像一个人啊，俊美了，两乳成形了，头发也长成了，但是你还是赤身露体。你是虽然在长大，但是赤身露体。这个赤身露体的意思就是没有义来遮盖你，没有公义来遮盖你。所以神经过他的时候，看见第一次神就允许他要活了，你不会死了。那么你就看在田野里就是长大了，你这个耶路撒冷啊，渐渐长大了。但是神又来看你，从你旁边经过，就看见你失声不起，震动感情的意思就是 time of love， 就是说在爱的时期，他在爱的时期没有被遮盖，所以神就用衣襟来遮盖他。我想这个衣襟遮盖的意思啊，我们可以读起初的圣经，一个我们可以读诗篇132篇，